感谢主。我今天分享是第六课啊，第六课就是属天的医治基督的基因。首先第一点就是你有基督的基因的第一大点是你有基督的基因，然后它有两个小点，首先基督的 DNA 的特质，那我就像前马太福音10章23节说的，有人在这城逼迫你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那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学生和先生一样，仆人和主人一样，也就罢了。人既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他的家人呢？主要，那我们看到这个的话，就是，那我们就要知道，他的意思就主要的意思就是，我们是跟随耶稣的，我们就要我我们。我们是要，我们是，我们耶稣，这在哪块？指的就是我们要像他，我们不能像耶稣，但是不行在大能里，然后就是这么简单。包括路加福音6章39节到40节，耶稣又比喻对他们说，瞎子岂能领瞎子？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学生不能高过先生，玩学成了的，不过和先生一样。意思就是我们要越来越像他。我们知道我们是新造的人，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是有天父的 DNA 的，他的权柄和能力医治、释放、使人自由的特质都在我们里面。我们必在每个方面、各个方面，我们都是像他的。第二点就是，然后。第二点是识破仇敌的两种战术。魔鬼有两种战术，第一种就是在你的面前贬低你，就是当你明白真理的时候，你就应该能够行出大能来。一旦你能够明白的时候，魔鬼他就会跳出来在你的面前，然后就说你以为你是谁？你只是想当大人物。他会将这些东西，他就会说这些东西，就是一段不断的去诋毁你。当你去一旦你继续这样，当你识破这些诋毁的时候，当你继续行下去的时候，那我们像我们的话就会有所突破，我们就会看到一些事情的发生。那当你需要这样做的时候，魔鬼他就无法阻止你，因为你已经抵挡了他这一切的，就是他的这个，用他的就是诋毁你的这个战术，那你就有果效，那么你就会继续的前行，不会在意他说的任何的。就是来自于魔鬼的话语，那么他的策略他就会变了，然后他就会用第二种就是在你的后面去抬高你，就是他不会在你面前他去阻止你了，反而就在你的背后，用他的话就是把他手放在你背上，哎呀你真好哦，你真棒，你很好，你很有恩赐，不断的去抬高你，你被神高抹，你是个很特别的人，他开始然后用这些话语不断的用这些好的话语。这些话语让你的头脑发胀，就让你完全沉浸在自我的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时候，这样你慢慢就陷在他的网络里面，这样他就慢慢的就让你不能被神使用，然后被他这些话语所抬高，进入他这些网络里面，然后所以魔鬼他就有这种两种，他有这两种战术，这是他的两种策略，他要么就是阻止你，要么就是把你往前推。所以我们要时刻的警醒，明白他在哪里搞破坏，我们要时刻警醒，然后明白他做什么。那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就被他这种不会进入他的一个网络。第二大点就是长成基督的身量。的第一小点就是我们不做什么？我们不做小孩子。那像以弗所书4章4章的11节到14节，他就说了，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只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让我们。欺骗的一个法术，那我们就是我们不做小孩子，那我们就 就不会中了人的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教之风啊摇动，然后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孩子的特点就是什么？就是他们会像孩子，因为他没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别人说什么他就相信什么。那我们像我们的话，就是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很小的时候，就孩子的时候，我们会随着教义的方向摇摆，跟着每阵风飘来飘去。同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要成长，不在稚气的时候，不被一些我们的生命不被一些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的时候，那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定下心来，明白神的话语，去学习神的话语，要做智慧的人，不可做愚妄的人。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并且每天有条不紊的去遵循神的旨意，并且去持守下来。它的第二点就是服侍是关乎生命的。作者一开始就说了，我服侍的时候，很多年来，他的生活就是起伏不定，今天在高处，明天在低处，反反复复。很大的原因在于作者他尝试去做些事，他觉得神没有达成他的期待，他就会跌倒，走下坡路，反反复复。那我们要清楚啊，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是神的儿子，我有基督的 DNA，并且长成基督的身量，我们是有能力、有爱心、有权柄、有责任，并且有信心去服侍、做任何事的。你必须的时刻的准备好，我们必须时刻的准备好。你不能说给我3天时间，或让我禁食祷告，然后再来祷告。神的话语不断的要在内化在我们的里面，然后活出神的生命。我想服侍关乎生命，不光是关乎别人的生命，我觉得更大的一点也是关乎我们的生命。就是当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成长，当我们的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完全的彰显的时候，我们去服侍别人的时候，那我们才能够更加的去帮助别人，甚至然后我们才能行出神的他的能力，他的权柄。第三点就是神呼召你同行。以弗所书4章15节说：“唯有爱心和诚实的话，凡事长进，连与元首基督。”就是我们的目标啊，我们的目的地就是要效法基督的模样，就是像耶稣，我们就是像耶稣。罗马书12章29节说：“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他不是在说不同的恩赐和各种不同的呼召，他在说很多的恩赐和唯一的呼召。呼召的意思就是邀请，神给了你恩赐，他不会收回他的呼召。不是说你要做他使徒、先知的，不是他，这不是他说的，而是他邀请你和他一起，而是一他邀请你和他二一起，就是你被，当我们被你就像他案例了12个门徒，他案例他们，然后让他们常和他在一起，那我们也你被案例在的时候，人们所说的就是被呼召，你在基督的身体里是。圣灵在里面发挥果效，这是一方面。但是你的呼召是要做像他那样的人，你的呼召是与他同行，就是不管做什么人物，概念是完全的同，就是那与他同行。我觉得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在做很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面对很多环境、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真正的去行出他的话语，做出他的，就是行出他的话，然后跟说出他的话。这样的时候，我们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能真正的去做到与神同行。约翰，福音2章4到5节说：“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的身上，在他的心里了。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人心，在他里面实在完全的。从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的。”所以，我们是在主里面，圣灵是在我，也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怎样去谨守他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没有人能守住神的话，我们一直在跌倒，总是这样，这是不对的啊。关键是神，因为神已经将他的灵已经在你的身上，是与你同在的。我们的神的灵就在我们的里面，那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就是我使我们能走在神你要走我们的走的。路上面就是他的能力，走神呼召我们所走的路。就我们在很多时候遇到很多环境的时候，我们不能说啊，我这样，我那样，那你是在为自己找借口。 约翰福音二章五到六节，凡遵守主道的爱神的心理，他里面实在是完全的。那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主里面的。人若说他住在主里面，就该自己照主所行的去。这里就讲得非常清楚了，就是我们要明白啊，他在你的灵里，当你被重新，就是我们的生命，当我们被重新创造的时候，你里面的灵，就是你已经被重新创造了。那你的思想，我们的思想就要更新。神已经完成了一个再造，就是我们要跟，那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要更新，这个更新是我们要来做的，就是正因为就像你在里面，就你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成新的了，就是一切都是处于神里面，一切都是对的，都是好的。现在就是基督的心在你里面，你必须让基督的思想进到你的思想里面。当你是这样做的时候，你的心意就会完全的更新，你的思想就和你的灵就是完全的一致。那神的能力、神的权柄等等，一切就很自然的就会完全的流淌出来。所以就是我们真的是要明白神的话语，明白我们里面到底是有谁，而且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们是新造的人。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啊，像约翰福音14章12到13节，他说了：“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门，您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叫父因儿子得荣耀。”就是我们先要明白他的旨意，然后我们再照着他的旨意，我们明白他的话语，明白他的旨意。当我们去再这样去祷告的时候，那他的旨意就能够成就。那第三点就是攻破医治的圣流，攻破医治的圣流，攻破医治的圣流就是，第一点就是五处圣流。五处圣流，我们知道，像我们看了就知道它是什么，是保罗的赐，提摩太的位，约伯的窗。保罗让，比如像这个文章作者就举了这个例子，比如保罗让某人继续病着，还有就是耶稣也不能医治好自己家乡的每个人。其实我们知道这些的话，其实都不是神的旨意，这些都是从教会学来的。就是教会它就很多，因为教会它就有的传统教会或者是律法教会，它就会教人不信，然后我们教导人就是做这些事，就是我们很多时候面对一件问题，面对一件那个问题的时候，或者一些环境的时候，我们就会给自己就是找个借口，就找个理由，认为就是神可能并不是像五这个五处圣五处那个呃叫什么五处圣流一样，他就是将神他可能并不是想医治或者是能医治。那我们还有更多的理由，那人们就能想出各种问题，他就会说是哦，这是神不想医治，或者神他没不能医治。那像第二个点，他就是说约伯的窗，我们要意识到，第一是约伯他是不置在我们的新约当中的，他说了你不能拿他跟你比，因为你不是他，就是那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知道约伯的窗他是什么？他是其实他这个。是来自于他是他是来自于撒旦在攻击约伯，他不是神，是撒旦在攻击，使他长毒疮，然后带来了这些事。后来是约伯他是受到了撒旦的掠夺，但结果就是什么？过了几个月的时候，是神扭转了一切，就是神扭转了一切。就是像这个，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苦境，就是原文就是说什么，就是掠夺，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因为他为他的朋友祷告，当约伯为他的朋友祷告的时候，就是他从被掠夺中转回。就这句话，就是想，其实我就觉得，当我读这句话的时候，我在想跟，其实就是让我想到了前面的哦，就是服事是关乎生命的，就是当你去给别人祷告服事的时候，神的生命他就在你的里面，他不断的在涌流，不断的发挥。它的不断的去那个果效，它就会释放出来。 那第三个就是保罗的刺。那像保罗的刺，保罗的刺，它分了三个小点，就是说第一点就是刺关乎是人的，就是肉，刺关乎人，肉中的刺总是指人，从来都不是指疾病和病痛啊，一次都没有。保罗说他的刺是撒旦的使者给的，使者是指就是天使安卓和安格鲁，撒旦的使者差来攻击我的，因为神给了那个保罗很多的启示，所以魔鬼就说我们不想泄露出去，所以魔鬼就差了他的使者，就是堕落天使，在很多的事情上阻止他，不是神，这个不是神给了保罗一个刺。然后包括他后面就说了，像民数记30到50，还有说了，就是倘若你们不赶出那地的居民，所在地的所容留的居民，就必做你们眼中的刺，肋下的荆棘，也必在你们所住的地上扰害你们。注意，如果你们不把他们赶出那地，这些人就会成为你们的刺。如果他们成了你们的刺，这是谁的错？是神吗？不是的。因为人们没有把他们赶出去，注意，这里的刺又是指人了，这里的刺又是指人了。像书2:13就是你们要确实知道，耶和华你们的神必不再将他们从你眼前赶出，他们却要成为你们的网罗、犄角、肋上的鞭、眼中的刺，直到你们在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的这美地上灭亡。再次，这里说的是什么？是人。这里说的是人，这里的居民就是他们肉中的刺，眼中的刺，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指人。保罗作为圣经学者，他是知道这些话的意思的啊。然后他的听众也是知道的，所以是谁编出来、谁编造出来这些的呢？就是第一个肯定是魔鬼，除此以外就是谁呀、啊？就是一些人，他们不喜欢医治，并且他们不相信有人能被医治，所以他们就竭力的，就是说，哦，让保罗听起来像是病了。保罗再三的祷告神医治他，神就说，所有这些掩盖的说，没有一样在圣经里面这样说的，没有一样是在圣经里面说的。所以他就是从魔鬼来的，甚至是那些不相信医治的那些人的嘴里面说来的。第二个是保罗的眼病已经得医治了，眼病得医治，我们能看到这些章节就是使徒。9:17说，神告诉亚拿尼亚，就是把手按在保罗的身上医好他，而且告诉他，他会为耶稣和他的名受苦，不是因为耶稣的名失明而受苦，他的眼睛就会被医治。那他这个眼睛被医治是谁医治的？其实就是神的医治，透过亚拿尼亚的手按在保罗的身上，然后他的眼睛就得了医治。第三点是保罗为义多受苦难，使徒行传9:15，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然后亚拿尼亚就去了，进入那家，把手按在保罗的身上，说：“兄弟扫罗，你在来的路上，像在你来你的路上。”向你显现的主就是耶稣打发我来，叫你能看见，又被圣灵充满。扫罗的眼睛上好像有灵，立刻就掉下来了，他就能看见，于是起来受了洗，他的失明就被医治好了。那我们就能看见啊，那个他医治那保罗他就医治好了，他失明就医治好了。像那个我们到后面的时候看见他保罗。保罗他所受的苦难，就是犹太人决定杀保罗的时候，因为他一度的阻止加入教会，因为没有人相信他，他就遭到了撒旦的反对，就是被犹太人和一群暴徒反对，就是每个经文都有，然后包括后面他被石头打呀，被赶出去呀，然后以为他死了，他就是与假兄弟辩论呀，被囚禁呀等等，被围攻，被这些。赶出那个庇里亚，在就是亚伦，他在被一群攻击的时候，他在以弗所被攻击的，就是犹太人密谋杀他嘛，然后被暴徒，所以他在法庭上审的时候，他有苦难， 他谈到这些的时候，他说我所经历的这件事，有人爱说教啊，我就像保罗有个刺，疾病就是我的刺，疾病是保罗从来没有提过的这件事，就所以我们要很明白这一件事，保罗从来没有说过疾病是他的一根刺，为什么他从来没有提过？这让每个人都要说呢，因为保罗说了，他说我所受的苦，劳苦是劳苦比其他使徒加起来还要多，很明显，如果他病了，如果他真的病了的话，他不可能要受那些很多的劳苦。他从来没有，他只提过他受的这个劳苦，他从来没有提过疾病。所以呢，就是他的，所以我们在提到他的刺的时候，我们就不能说是他的刺就是他的那个什么，就不能说是他的疾病，就不能说他是他疾病。然后，因为他自己没有这么说，他自己说什么？他自己说的是因为撒旦要来的是。来的使者要阻拦他，使他不能出去传福音。所以说你说你如果那我们要很明白，就是保罗说他的那根刺，因为他有许多的启示，让我们许多的启示，然后我们听一下，其实就是启示就是来看就是你这个就是他有刺的一个原因。保罗写了，因为我们看知道保罗他写了三分之二的新约嘛，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林后书12章5到7节，7节就是为这人我要夸口，但是为我自己，除了我的软弱以外，我并不夸口，我就是愿意夸口也不算狂，因为我必说实话，只是我禁止不说，恐怕有人把我高看了，过于他在我身上所看见和所听见的，又恐怕我因所得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所以一根刺。扎在我肉身上，就是撒旦的差役要来攻击我，免得我过于自高。就是我们能看到，就是免得我被看得过高，所当看的超过所当能测量的。就是当他指到这个测量的时候，他的使徒分享他的意向的时候，他的在这方面的时候，他得到启示，所以他说我三次求主叫这个刺离开我。然后主耶稣是怎么说？他就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的。那这里他并没有说疾病这个词，所以就很多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保罗在这里最主要的指是什么？他谈到圣灵，就是在我们的时候，圣灵是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按神的旨意，就像替我们向神祷告祈求，然后祷告，然后这是他所经历的事情。然后他三次求主，然后请他除掉撒旦的那个使者，撒旦的使者，因为他说了，然后但是神说什么？不用担心这些。那如果是疾病和病痛的话，那神现在就肯定就会医治他了。所以我们在很多我们要知道，就是保罗他这个的话，就是我们的保罗说，凡在基督耶稣里进前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耶稣也说了，你的逼迫要来了，你的苦难要来了，为了我的名的缘故，这正是保罗他的经历啊，他被人逼迫，我们并没有说被允许不逼迫，但是我们被允许说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虔诚度日就要受逼迫。保罗说这些人来攻击我，他们打我做这些事，主啊，就是把这些东西从我的身上拿掉，好让我。好让我能够自由的旅行，就是那他这个逼迫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保罗他就是什么？主说不，你要明白迫害要来，因为你在传福音，仇敌就会来。所以当他说，但那这里的逼迫就是什么？就是说会来的，但你要知道，即使迫害来了，我的恩典也是够你用的，你将继续前行，主会我会保护你，我会使你继续前行的。我会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然后你越依靠我，越不依赖你自己，那我更多的力量就透过你展现出来。这一句疾病和病痛是没有关系的。第四点就是保罗通过的他的毛巾的释放，那个《使徒行传》19章11到12节说，神借保罗的手行了非常多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毛巾和围巾放在病人身上，病就退了，恶魔也就出去了。就是无论他到哪里，要是有人被魔鬼 没被鬼附着。当他们拿到他的布的时候，鬼就出去了。有人就走上来说，我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人走上来说，就是说有一个爱的人得了这种病，快要死了，我需要帮助。那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保罗他就说不行，我去不了。那我这样去做的，我告诉你，你把这个拿去，然后递给那个人，就没有说他为，没有说为他这个布啊，我来祷告一下，然后你去拿去怎么用怎么搞，没有，直接就是递给他。这里只说了他从身上取下那个布，给交给了那个人。所以当保罗把他的布放在他们的亲人身上的时候，在保罗里面，神的生命透过他的衣服。然后以至于衣服上有同样的，就有同样的能力，所以当他靠近病人的时候，疾病就离开了。如果是鬼呢，鬼就离开了。那真的是就是神的生命，就是通过保罗完全的释放出来，不仅释放，就是靠他去触摸别人，甚至他的衣服上，他的都浸透了神的大能在里面。所以第四点就是一，释放医治的大能。医治，第一点，释放医治的大能就是医治不需要具体的病症。那在这一点的时候，保罗就这个上面他就作者就说了，假如保罗坐在那里，有两个人找上来说，我们都是访问者，哎呀，我从这一带来，他从那一带来，然后保罗说你们有什么需要？一个说我有几个亲戚，那就是他。这样去说的时候，被鬼附着，一直折磨，停不下来。保罗说：“好，我知道你的了。然后你再说你的，你有什么问题？”另一个人又说了：“我们的病人，他们病了，也要死了，我们也什么也做不了。他们还在病着，我们也做不了。然后求求你，我们需要帮助。”保罗说：“我走不开，这样吧，你把这些祷告，这个带走。”保罗就拿出来说：“天父，我感谢你，现在你医治的大能被释放在这块布上。”天父，我感谢你在这个布上赐下赶鬼的能力，那个鬼必要离开。我们感谢你，就是我们感就这里的时候，他没有说，这一块是你的，那一块是他的，就是在这块他是赶鬼的，这块是你的，是赶鬼的，这块是他的，是医治的，没有这样，不是这样做的，就是神的生命，当这个生命进，就是他直接就去。祷告去说的时候，那神的生命，当这个生命就是在进到他们的里面了，就是如果有疾病，生命如果是有疾病的，生命赶出他们，就是赶出他们的这个生命，通过这个布就赶出就是他们体内的疾病。如果是鬼呢，鬼就要离开。保罗他不需要为这件事和那件事专门做祷告，然后呢分这个是赶鬼的，那个是。干什么？那个是医治的，是医治疾病的，所以很多的时候不需要这样。那像那后面的时候，那他有一个后面一第一个有一个见证啊，像见证就是说病症搞混，人得医治。那这个病症搞混人得医治的时候，其实这个他时候，因为他这个作者他是举例子，他的举例子就是说当他去帮别人医治的时候，因为每个人他是怎么说的？就是，因为当时是在有很多的人，所以在排队，就是你根本听不清。有的说我的肾有问题，有的说我的肾脏要被我要透析，我要这样，有太多的声音了。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问题，这个人说我有心脏的问题，这等等就要他来祷告，但是就是。当你做一个人的时候，你并不明白他到底是心脏有问题还是肾脏有问题。那他又抓住他们的手，就说：“现在我奉耶稣的名，心脏，我命令你，奉耶稣的名，你现在就得医治。”那个人就站，那当那个人就站在那的时候，他说：“哎呦，我心脏没有病，哎，我心脏，然后也会产生怀疑，我心脏会有病吗？我什么？我居然有心脏病？”然后他就会担心，其实是因为什么？其实是因为作者他。就作者他祷告的时候，因为人太多了，他也没有分得清楚这个就是到底是哪一个，就是没有那么没有，就像我们说的，就像没有完全的，就是按照他们每个说出来的那个问题去给他们发命令。那别人就说我要不要，我需不需要再去重排一次队，然后为我的肾脏祷告一下？那我们要知道啊，就是当我们去。 作者他去宣告的时候，他去发命令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他这是神的生命啊。他们离开后，那上天不说了，他们离开了以后，就会他们发现，哎，他帮我虽然找的是圣命，但是我的心脏，但是我的肾病也医治好了。他没有提到我的肾脏，我的肾脏为什么好了呢？因为他跟我说的不是我说的话，就是像我们前面说的，说因为他说了什么，因为作者说什么什么，他说从头到脚得医治，生命充满从头到脚。所以当你去具体非要去一件一件说的时候，那你只对那一个病症，那也许你身体还有其他的病症呢。所以当我们可能我你都不知道，所以当去这样去宣告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就说奉耶稣基督的名得医治，从头到脚。生命奉耶稣的名，生命进到里面，那他就能医治好我们身体每一个病，就是能医治好所有的病。这是第一个见证。第二个就是语言不通释放生命，就是这个的话，就是作者他是在华盛顿的，他说了他的一个经历，就是在华盛顿的温哥华，然后俄罗斯的教会，因为他不会只会简单的几个字，并且他不会说俄语，然后别人呢也不会说英语，所以当他在讲完道的时候。需要医治的时候，那说大家到前面来的时候，那大家来的时候，说话的时候，正好他的怎么样，他的翻译被叫走了，然后他等很久，他的翻译都没回来，但这么多人在等着的时候，他怎么办呢？他也听不懂，他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对方也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所以他作者说，我只做同样的事，我只做一样的事，就是不管别人说了什么，就是要改变，那我只要干什么？我只要相信神的话就是真理，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就是不管别人说，对方说了他们有什么问题，我只做一件事，就是宣告神的话，奉耶稣基督的名得生命，从头到脚得医治。然后这样去做的时候，那他有很多的，他上面说有很多的人，然后花了几个小时，他就每一个都是说得医治，从头到脚奉耶稣基督的名。当这样的时候，他每一个虽然他听不懂他的话，但是他就宣告神的话语得医治。那这样的时候，因为他第二天他们说了，哎，那我们就知道这样就那我们就是得医治，那就是第二天的时候，那些人就每个人就回来，反而就做了医治的见证，他然后就站在那里，但他们就听。其实我们知道这些是什么，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耶稣为你受鞭伤，就是你已经得了医治，他已经为你死了。我们只需要知道这些，我们不需要知道任何的问题，就不像我们去看病啊，看医生，哎呀，我今天头疼，我什么时候发烧了，我多少度，我吃什么了，我还是受凉了等等，你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宣告神的话语，因为就是这么简单，就是因他的鞭伤。你得医治，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感谢主，阿门。就是这么简单。然后所以我们要认识到，就是我们不用知道很多的事啊，我们不需要去对着一个小问题，一个小小小小的一个，就是一个小的一个具体的事情去做，去纠结，去做那做，非要问很多的事情。然后第三个见证，他就说触摸衣服释放。释放医治。那他说了乌克兰的一个特会，然后有一个他举了这个例子，说有1000多到2000人，然后在这个教会里面有当就是有两个通道，然后当他经当作者经过的时候，每个人都想来抓住他，就是他们走过他第一次，他意识到他没有办法去碰到每个人，所以他做了的什么？他做的尽管他已经差不多，但是他告诉他们，你人们。会上前来触摸耶稣衣服的下摆，就是让我们来经历这个事情，让我们来经历这个事情，就是伸出手来抓住我，触碰我。为什么？因为这是他的生命，因为耶稣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有他的生命，我们有他的 DNA，我们有他的 DNA，我们是已经长成满有基督的样子，我们和他是一样的，我们是他的爱子，所以。他的生命，我们做到了。然后当时人们当这样去做的时候，人们也就开始了得了医治。然后他们得了医治，然后第二天的时候又有人回来做一件见证，说因为我触碰了一个人，就是因为触碰了作者， 然后他也出去医治别人了。他说，因为他说我只是从你这拿了，再给了他们做这个，那感谢主，真的是太棒了。就是作者说啊，太棒了，就是我们也必须明白神的伟大。那我们就那很多时候感谢主，所以我们的思想意念要不断的去更新。我们就像我们必须要明白神的伟大，我们总是把它放在我们的小盒子里，就是只要只能这样，只能那样，或我们给了他很多的集训，那他说了不，我比你的盒子大多了，跟我一起出去尽兴吧。就是当我们意识到这是多么容易，就是他给你的能力，这是一点都不难的。就像我就在看到这个的时候，就是并就是触摸衣服释放意志的时候，那当这个的时候，那我就想分享就是后面的两节经文，就像约翰福音就是14章12到14节，就是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奉我的名无论求什么，我必成就。教父因儿子得荣耀，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我们必成就。当然，所以我们在做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完全的有这个能力、有权柄、有这个意志的大能的。所以我们要有完全的信心，我们不断的去明白神的话语，然后让耶稣基督的他的基因、他的 DNA、他的特质、他的能力、权柄在我们的身上不断的彰显出来，意志的释放大能不断的去释放它、释放出来的时候，那我们就是。真正的长成蛮有激动的样子，感谢主，我都分享完了。